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由安华首先为大家播报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和英国官员对媒体表示，极有可能是一个炸弹导致一架俄罗斯班机上星期在埃及西奈半岛上空失事，机上224人全部遇难。一名美国官员对美联社说，截获的通讯信息显示，可能伊斯兰国应对此负责。专家们正在检查残骸是否有任何恐怖袭击的迹象，而一些专家表示，检验结果显示一些遇害者身上有弹片。专家们还找到了2个飞行记录黑匣子。伊斯兰国已经声称对这起灾难事件负责，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示任何确凿证据。埃及总统塞西驳回了伊斯兰国的说法，称那是为了损害埃及安全和稳定的宣传。在英国，卡梅伦首相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在调查仍在进行的时候，我们不能断然指出俄罗斯飞机坠毁的原因，但是随着更多的信息出现，我们已经开始担忧这架班机失事很可能是由于一个爆炸物造成的。那架美捷空客班机上星期六从埃及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飞往圣彼得堡，在起飞不久后便从雷达上消失。美国外交官们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有85%到90%打击的是叙利亚温和反对派，而不是伊斯兰国目标。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帕特森和卢兰星期三在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作证的时候做出这一评估。另外，五角大楼发言人沃伦上校也对记者们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有不到10%是以伊斯兰国组织为目标的。沃伦星期三说，顺便说一句，他们空袭用的主要是哑弹，非常简单。俄罗斯外交官和军事官员们则争辩说，俄空袭的目标是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但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普遍对此持有异议，认为俄罗斯经常轰炸与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既没有联系也不效忠他们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最新的美国民意调查显示，房地产亿万富翁川普和退休神经外科医生卡森这两名政坛新人在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角逐中旗鼓相当。昆尼皮亚克大学最近几天在全国范围的民调显示，川普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为24%，比较为保守的卡森仅多了1个百分点。民调显示，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的支持率为14%，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的支持率为13%，两人在最近一次共和党参选人辩论会上表现出色。北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1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向我们的各个成员国和可能的对手传递了非常清晰的信息。历时3周的军演是上个月开始的，参加演习的有来自30多个北约成员国和伙伴国的36000名军人，他们正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进行高强度训练。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不寻求对抗，但是我们准备保卫所有盟国。星期三，成百上千部队在直升机和坦克支援下，在西班牙东北部的圣格雷戈里奥训练场参加了一场针对假想敌的模拟战斗，这是这场代号为三叉戟联合军演的一部分。北约表示，来自12个北约成员国的部队进行了一场包括解救人质、扫雷和步兵攻击在内的进攻演习。北约说，演习内容还包括把500多名美军伞兵部队从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堡直接伞降投放到训练场。俄罗斯总统普京被《福布斯》杂志评为全球最有权力的人物。那么，德国总理默克尔取代美国总统奥巴马登上权力排行榜第2位。奥巴马滑落到第3位，这是7年间美国总统第一次在福布斯提名的73位最有权人物当中没有进入前两名。
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台湾总统马英九宣布将在新加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中国对习马会表示将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里程碑，而美国表示把习近平跟马英九的会面看成是一个转折点还为时过早。我们还要探讨习马会对两个月后的台湾总统选举以及立委选举有什么影响。中国军舰访美，可是双方各说各话，如果中国把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会对中国有多大的意义呢？中国的经济学家认为，股指期货是中国政府赋予大户的一把屠刀。我们还有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台湾要在明年1月中旬举行总统大选还有立法委员的选举，而台湾总统马英九呢就宣布本周六要在新加坡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定于星期六举行的这一次的会谈将是台海两岸领导人自1949年以来的首次会晤。中国有关当局说，这次会晤将是台海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里程碑。但是台湾反对派领导人对这次的会谈表示担忧。马英九的发言人说，双方不会签署任何协议，并且强调这次会谈目的在巩固两岸和平，维持台海现状。中国国家媒体说，双方在会谈中不会以主席和总统相称，而是彼此称呼先生。习近平跟马英九星期六下午举行简短的会谈后，将分别举行记者会，并且共进晚餐。马英九将跟习近平举行会谈的消息宣布几小时后呢，就有了抗议的行动。那么有关于习马会这一次的可能的情况以及目前台湾的一些反应呢，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目前人在台北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奕华为我们介绍今天的最新状况。奕华。
婉成你好。
哎，你好，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台湾各方面的反应啊，那么台湾官方是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是的，今天稍早台湾行政院长毛治国还有陆委会主委以及这个总统府的秘书长曾永权呢都到了立法院和这个立法院长王金平进行会面，然后解释这个并向国会报告有关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习马会在新加坡举行。那这个陆委会方面呢，他表示这是两岸分治这个66年来双方领导人的首次会面，对于两岸关系的历程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夏尔立研主委呢也在会上会后的这个记者会上强调，这次的会面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巩固两岸的和平，维持台海的现状。那诚如您刚刚所说的，两岸呢这次习马会上不会签署任何的协议或者发布联合的声明，那么双方呢将以两岸的领导人的身份来进行会面，并以先生来互相称呼。那最重要的，大家都相当关心有关这个一中的这个一中框架或一中原则的这个问题。那么夏立言在这个会后的记者会上他表示，那么这个是维持在我们中政府将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下坚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并且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开启这一次的制度化的协商。那么就是明天呢马英九总统呢也将在这个总统府举行的国际记者会向各界来报告有关的情况。完成。
好的，那选举快到了，很多人担心呢、这个马习会影响选举，民进党有什么反应呢？
是的，民进党今天呢也发表了这个这个有关的声明。那么在下午的时候呢，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呢也发表了在中常会上之前进行了一个举行了一个演讲，让记者来采访。那么他强调说，这个在符合对等尊严、公开透明、不涉及政治前提的原则之下呢，民进党方面是乐见两岸之间有正常的交流。不过呢，他认为这次的这个马习会的安排呢，没有一个透明的这个磋商的过程，因此呢引发了各界的这个争议。那么他希望呢这个马英九总统呢 他也提醒马英九总统说，这个他是即将卸任的总统，国人呢绝对不会允许马英九在卸任之前呢，为了个人的政治评价去框限台湾的未来。那他也说，马英九总统没有权利去承诺自己没有办法负责任的事情。那么目前正值台湾选举的敏感时期，选择在这个时间进行这个洗马会，是不是会影响到这个选举，一定会受到这个社会的质疑。因此呢，在民进党方面以及这个在台联在野党方面呢，都对这个有关的议题呢进行了抗议。那么明天呢，台联呢也已经号召了其他的在野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呢，要在总统府前面呢举行抗议，对这个马英九这次的马习会进行抗争。
好的，有关于这次的马习会的详细情况，一华还会发来更多的报道。谢谢一华在台北给我们做的连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台湾领导人马英九要在11月7号在新加坡会面，台湾的反对党表示抗议，但是呢，北京的居民乐见其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本周六的习马会是1949年中国结束内战以来，北京领导人和台湾领导人首次会面。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说，这次会面是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两岸双方共同迈出这一步非常不容易。两位领导人将就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台湾总统署秘书长曾颖权星期三就这次马习会向媒体做了说明。
就巩固两岸和平、维持台海现状等议题交换意见。马习会后不会签订任何协议，不会发表联合声明。
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支持马英九与习近平的会面，但呼吁马英九要秉持对等尊严的原则。
所以在此我要呼吁，第一，两岸领导人会面必须秉持对等尊严；第二，国会支持任何有利两岸和平及区域稳定的对话；第三，民意高度关注两岸的关系，希望此一攸关国家发展的对话能符合人民的期待，圆满来达成。
台湾反对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正在竞选2016年台湾总统，民调显示蔡英文的支持率远远超过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蔡英文极可能当选下一任台湾总统。蔡英文对媒体说，马英九政府在如此仓促混乱的状态下宣布马习会，是对台湾民主政治的伤害。
我也必须要指出，马总统是即将卸任的总统，国人绝对不会允许马总统在即将卸任之时，为了个人的政治评价去框限台湾的未来，更无权去承诺台湾，更无权去承诺自己无法负责的事情。
台湾正在进行2016年的总统大选竞选活动，执政近8年的马英九总统将于明年5月任期结束。分析认为，马英九在任期内实现两岸领导人的会晤是马英九最大的政治遗产之一。不过，一些反马的党派和团体对此不以为然。几个月前刚刚成立的时代力量党组织，大约100人在立法院外进行抗议。
马英九在台湾的历史地位已经够清楚了，他就是一个无能，他就是一个滥权。
对于这次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北京的民众则乐见其成。
应该是海峡两岸统一始终在这个方面以后有包括贸易的沟通以及这个人文文化的沟通，包括政府之间的来往，相对是这些年以后非常的频繁。其实大陆也好，我觉得还是说那个台湾的民众也好，都期盼着有一天以后能够两岸相互的这有一个正常的一种交往。
这会被解读成一个国际场合，所以他有他的顾虑。那如果在新加坡的话，我觉得也是次佳选择。在台湾人民来看的话，不算是低调，不算是降格，总比在金门会好一点点，或比厦门会好一点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折中方案，两边领导人都有做让步。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至于马习会呢，美国方面表示欢迎台海两岸和平与稳定所做的努力，但是呢，要是把习近平跟马英九的会面计划看成是一个转折点，那么还为时过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总统府当地时间11月3号晚表示，台湾总统马英九11月7号将在新加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At this point,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in a stable and peaceful.
美国目前的根本利益还是在于稳定和平的两岸关系。美国继续坚持以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美方当然会欢迎台海两岸为缓和紧张局势和改善两岸关系所采取的行动。不过我们还是需要对这次会晤的结果拭目以待。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说，
Okay, we welcome the steps.
我们欢迎台海两岸近年来为降低紧张局势和改善两岸关系所采取的行动。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具有深远长期的利益。稳定和积极的两岸关系为海峡两岸、为美国和这一地区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我们鼓励北京和台北当局继续以怀有尊严和尊重的方式进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认为两岸问题应该以和平方式解决，解决方式的步调和广度应该为两岸人民所接受。
关于马习会是否将影响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特鲁多表示美国与台湾保持强有力的非官方关系。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关于11月7号马英九跟习近平要在新加坡所进行的马习会，分析人士认为这是自从1949年台海两岸分裂以来，双方政权最高领导人首度的会面，是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的。不过很多人更关注的是，这个历史性的会面对于两个月后的台湾总统选举跟立委选举究竟会有何影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民调一直领先，一般都预料马英九所属的国民党不但会输掉总统选举，甚至还会失去立法院多数，这也导致北京当局对民进党可能重返执政的焦虑不安与日俱增。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与马英九的会面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其象征性有如当年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会面，但台湾人民会担忧马英九会对习近平做出何种妥协，因为新加坡也是1992年两岸协商的地点，也是国民党据称的九二共识由此而生之处。因此对目前民调不高的马英九和国民党来说，这个会面都是有风险的。金德芳说，
It may increase the KMT's popularity.
他有可能提高国民党的民调，但我不会这么指望，因为是马英九去见面，而不是参选人朱立伦。我认为，如果马英九在那里说了一些伤害台湾独立性的话，台湾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示威，会让太阳花学运都显得微不足道。
此外，对于许多人认为马英九希望卸任前能与习近平会面是为了追求他的历史地位，不过金德芳说这个会面不一定能让他实现愿望。他说
I'm not sure that's going to do anything for his reputation in history. I'm sure he's
We不确定这对他的历史地位有帮助。我想他当然会希望有历史地位，不过这反而会有大问题，说不定还让他的历史地位更难看，所以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赌博。
曾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童振源告诉美国之音，对习近平而言，与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的政治成本不高，因为这种不公开的家宴性质会面，没有媒体在场，少了对彼此称谓的顾虑，也能对外宣示九二共识对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让他和马英九两人 都可以满足彼此对内交代的政治算计，这才是这场会面得以成型的原因。童振源说，
要形式上象征性，而且是比较政治的宣示上面的意义，而不是说实质上面有一些具体的协商或者具体的议题的这种突破。因为如果是具体议题的话，大概美国会希望了解说，那到底你要谈什么的这个突破，要跟美国先召会一下，那这样美国可能会比较安心。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政治仪式，政治的象征，大概对美国来讲，他也知道这是两岸在演的一场戏，那两边都是各自内部有希望去做一些内部的需求，就对这个马总统来讲，他可能希望他个人历史定位，然后这个国内的选举的需要。那对习近平来讲，当然他希望透过这样的形式来巩固所谓他的九二共识的两岸关系这样的一个这个架构。
至于这个历史性会面是否对台湾选举有所影响，童振源认为冲击不大，因为台湾选举格局大致底定，马英九可能高估了他的两岸政策对拉台国民党选情的作用。童振源说，
两岸政策满意度是相当低的，大概就20%出头，所以其实马总统他是高估了这个两岸政策对他选举，对他整个这个协助国民党选举的一种注意。所以我觉得今天就算这个公开的见面，而且这个有达成一些共识，我觉得大概都还是很难改变现在目前大的一个格局啦。那当然除非大陆方面，因为在马总统方面具体的承认他为中华民国总统，那这个当然就会有很大的冲击。
另外对于新加坡在这次两岸领导人会面所扮演的角色，童振源认为新加坡应该是处于被动的地位，正如1993年两岸高层在新加坡的会晤一样，都是两岸先谈好再选择第三地点会面，因为习近平对新加坡的国事访问必定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安排，两岸早已考量这个第三地点的私下会面场合足以排除两人公开会面的一些风险。此外，新加坡是两岸都可以信任的地点，他也有意愿提供协助促成这个会面。在台湾，马英九将与习近平会面的消息传出后，引发各界震惊，反对派人士及公民团体，包括民进党、社会民主党、时代力量等，都质疑马英九选择在距离投票日两个月的时间点与习近平会面，是为了拉台国民党的低迷选情。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3日表示，马英九总统将于7日搭乘专机前往新加坡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两人将就两岸议题交换意见。他说，此行的目的在于巩固两岸和平，维持台海现状，不会签署任何协议，不会发表联合声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看的就是有关于几则国际消息。有关当局说，在一架俄罗斯飞机上周末在西奈半岛上空坠毁的时候呢，一个美国军用卫星探测到热闪光，但是飞机失事的原因到现在还是个谜。当局排除了导弹击中飞机导致机体粉碎后从9400米高空落入西奈沙漠的可能性。飞机上的224人全部遇难，当时没有探测到导弹发射或者是引擎着火。可是专家们对美国媒体说，热闪光可能意味着这架 Metrojet 机型 3A321 的航班上发生了灾难性的事件，比方说炸弹爆炸、飞机引擎爆炸，或者是机上着火，甚至仅仅是飞机的某个部分碰到地面。调查人员在埃及开始检查从残骸中找到的飞行记录器，飞机残骸散落在大片地区。俄罗斯遇难者家人开始对140具尸体进行辨认，这些尸体被运回圣彼得堡。埃及总统塞西星期二称，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声称击落这架航班的说法是宣传。他对英国广播公司说，当出现这架飞机失事是因为伊斯兰国的宣传的时候呢，这主要是想要伤害埃及的稳定与安全以及埃及的形象。 这架飞往圣彼得堡的班机是星期六从埃及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的机场起飞，大约20分钟后在西奈上空坠毁的。遇难者当中还有3名乌克兰人以及1名白俄罗斯人。在另外一方面，东盟星期三在马来西亚举行的国防部长会议没有发表任何联合声明。此前中国进行游说，说服东盟防长会议不要在联合声明中提到南中国海争端问题。多年来，中国跟本地区其他国家，尤其是菲律宾和越南，一直都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但是由于中国的填海造岛工程，近来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导致局势紧张。星期三参与会谈的除了东盟十国之外，还有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东盟防长会议与其发表联合声明而不提到南中海问题，那还不如不发表联合声明。中国国防部说，对东盟防长会议没有发表联合声明感到遗憾，并且指责东盟之外的所谓某些国家要对这次的会议不发表联合声明负责。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虽然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上紧张形势升高，可是呢，美中两军之间的交流并没有停止。星期二，3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开入了美国佛罗里达梅波特军港，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中方说这是美中战略互信的提升，美方说这是例行访问，趁机放松放松。那么有关于中国军舰访美可是双方各说各话的情况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在杰克森维尔所做的报道。
星期二上午，中国海军编队的3艘军舰济南号导弹驱逐舰、益阳号导弹护卫舰和千岛湖号补给舰先后靠岸美国海军第三大军港佛罗里达的梅波特港。
The visit of these
这次3艘军舰的访问也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对美国东岸的首次访问。
与杰克森海军准将从航海历史赞扬中国，从海军专业强调水手友谊相比，中国海军编队指挥员、东海舰队副参谋长王建勋则将这次访问拔到了战略意义的高度。
这是两国海军迈上了跨越太平洋合作走向大西洋握手的新台阶，体现了中美提升战略互信水平、构建新型两军关系的大趋势。
美国海军东南区公共信息官安德鲁斯拒绝就这次中国海军舰艇访问与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关系置评，也不认为这次访问有任何特殊意义。
Well, this visit is a routine port.
这就是中国海军3艘军舰的一次例行访问。他们在这里基本上是放松一下，他们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到处走走、购物。
据说中国海军官兵还将游迪斯尼乐园，并于星期四在美国负责接待的硫磺岛号航母上参加为他们安排的乒乓球等体育比赛和野餐。中国方面非常重视这次编队访问，驻美大使崔天凯和武官徐南风少将专程从华盛顿赶来欢迎，驻地总领馆组织了很多华人华侨前来迎接。当地侨领刘丽一家颇能代表美中两国数十年民间交往的成果。
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在捷城住了十多年了，但是头一次能有军舰从中国过来，这么遥远的路程开过来，觉得很兴奋。这是我们的两个宝宝，双胞胎。
美国之音方斌，杰克森维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南中国海的议题。针对美国在南中国海巡逻常态化的可能性，有中国学者建议说，中国可以通过将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甚至呢宣布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等强有力的对策来应对美国的巡航行动。但是美国学者认为，这些措施并不能够改变南中国海的力量平衡。那么究竟南中国海岛礁如果真的军事化的话，会对中国有多大的意义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10月27号美国派遣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的区域之后，在中国，从政府到军方到学界都在议论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来应对美国的行动。中国专门研究南中国海问题的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10月31号建议，中国应该采取3点措施来应对美国的行动。第一，加速南中国海的岛屿建设，并将其军事化。第二，适时宣布南沙群岛的领海基线。第三，考虑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但是美国学者认为，吴世存的建议很危险，而且并不能根本改变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力量。美国华盛顿大学亨利·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伯克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I think this is very dangerous. I think that this idea that China can create a fait accompli，
这是非常危险的。以为中国可以造成既成事实，而美国不会采取回应措施的想法很危险。”这可能会促使或是迫使美国加大在南中国海巡航行动的力度，也许还会促使美国与其盟友，特别是日本和澳大利亚联手进行类似的活动。
他说，这样一来，就像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所说的，就可能导致美中一线兵力的擦枪走火。伯克明认为，美国巡航次数的多少将取决于中国的应对方式。美国官员星期一表示，美国打算每季度到南中国海人造岛礁12海里的范围内巡航2次，以向中国以及其他主权伸索国强调自由航行的权利。伯克明认为，中国将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力量。
I don't think so fundamentally. I mean, itYou know, one thing that it does is probably gives China's nuclear submarines a safer base to do their deterrent patrols, but it makes it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other ships to engage in anti-submarine warfare. So it does in some ways.
我认为这不会有根本的改变。一方面，他们的核潜艇在威慑巡航时有了一个安全的基地，会给其他国家舰艇的反潜活动带来一定的麻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加强了中国的核威慑力。但另一方面，从我们所了解到的，他们人造岛礁上虽然有飞机跑道，却没有能力或是设施可以被当作投放很多军力的基地。
曾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近日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直接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人工岛屿其实非常的脆弱，并不能改变中国的力量，甚至不是所谓的不成的航母，而是固定的目标，很容易被击沉。他说，就像我的一个退役的朋友所说的，如果我们真的想，我们可以将某种导弹运输到菲律宾，这就意味着这些岛屿从军事上来说没有任何的作用。美国海军军事学院行动和战略领导系副教授肖恩·亨斯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的确可以提高中国对整个南中国海地区的监测能力。他还说，美国确实有军事实力摧毁中国的人工岛礁，但是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局面，因为这样美中关系就会走向不归之路。他还说，除了美国之外，中国还应该考虑的是，如果将岛屿军事化，中国的邻国会怎样行动。
I think the larger issue is if China militarizes the islands, what is that going to do with respect to its own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Is it going to force them to potentially move a little closer to the orbit of the United States?
中国将岛屿军事化，这将如何影响中国自己与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样会把这些国家进一步推向美国，还是他们顾忌和中国的经济联系而不敢靠近美国？
吴世存的另外一个建议是考虑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他称这将是一张令美国感到头疼和忧虑的王牌。但是亨斯勒和伯克敏都认为，航空识别区并不能阻止美国的飞行。2013年11月，中国宣布在东中国海划设防空识别区，覆盖日本宣称拥有主权的岛屿。但是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的几天，美国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出动2架 B-52 轰炸机飞越，中国也无可奈何。亨斯勒还指出，中国并没有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的法律基础。亨斯勒指出，南中国海问题是美中核心利益的冲突，如何处理南中国海问题将影响着美中关系的未来发展。 伯克明指出，现在的问题是美中两国都不希望南中国海问题升级，但是谁也不愿意被视为先退让的一方。值得一提的是，在美中在南中国海紧张对峙的同时，两军的交流并没有中断。10月3日，三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舰驶入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美波特军港，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南中国海的局势紧张，那么日本在这个时候呢，再次向越南捐赠了2艘船只，这2艘船只将被会改编成巡逻艇，用于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巡逻。美国之音记者谭华梅从下面华盛顿发来了这篇报道，是由乔战播报。
2艘船已于周二抵达越南港口城市岘港，这是按照日本和越南2014年签订的协议第二批交付的船只。这项协议约定，日本向越南提供6艘旧渔船，这6艘渔船将被改造成巡逻船，供越南海洋警察和渔政部门使用。日本还同意提供装备和技术指导。日越双方9月间签订了另外一项协议，日方将在未来提供更多的船只。在日本赠船之前，美国承诺向越南海警提供至少5艘经过翻修改造的巡逻快艇。阮渡是一艘越南渔船的船长，这艘渔船在争议水域作业。他在周二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急需国际援助。
尽管经常被中国船只攻击驱离，我们还是要在这片水域捕鱼，因为我们别无选择。他们抢劫破坏我们的财产，把我们赶出那片区域。他们的船只装备精良，全副武装的炮舰，这些船只属于海警或者渔政海监船，不是一般的民用渔船。
渔船船长乐万新表示，河内需要好好利用这些新到的船。
如果越南政府能落实一些支持和保护渔民的政策，我们在海上作业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担心了。具体说，就是如果执法队伍能在我们的渔场附近，那就能让我们在被外国船只骚扰的时候，特别是像现在这样有中国船只不断威胁我们的情况下，不用那么担心。
由于北京试图加强在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地区的主权声索，越南国内对中国的反感情绪居高不下。去年，越南对中国在争议水域部署钻井平台提出尖锐批评，中国的这一行为也导致两国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海上对抗，越南本土还发生了有人员伤亡的骚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本周将访问河内，以期改善两国关系。越南是几个与中国有海上主权纠纷的国家之一。美国之音记者谭梅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被称为私募一哥的股市传奇人物徐翔倒下了。他被警方逮捕的第二天，他所在的泽西投资的树枝概念股遭遇了重大利空。康强电子、华丽家族等概念股都是一字跌停，而已经停牌的七星控股复牌之后再次下跌了44%。有券商表示，在股市反弹的关键时期，徐翔被抓这个事件在短期内呢，对股市是重大打击。不过，人在中国的经济学家杨帆则认为，虽然查徐翔会对股市有所影响，但是这是正确的做法，而且他认为这些人早就该被抓了。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周日深夜，一张头戴手铐、身穿白色阿玛尼西服的男子的照片开始在网上疯传。照片中的男子就是传说中的私募一哥徐翔，泽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公安部发布的信息显示，徐翔等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股市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股票交易价格，其行为涉嫌违法犯罪，近日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今年6、7月间，中国股市曾陷入剧烈震荡，甚至曾一度呈现满盘皆绿的景象，但徐翔管理的泽西投资5只产品净值却全部逆势增长。据报道，在 A 股股市波动期间，泽西1期和3期累计净值的涨幅均高达43%左右。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杨帆说：“抓徐翔是迟早的事， 因为他搞的是垄断，不是市场经济。他说，
徐翔，我徐翔，我知道这个人，这是早就是都是那个浙江的那个那浙江的那些投机资本，很多年来都是就是胆子非常大，很会骗人，都是历来都是坐庄，这个干这些事儿的，他们主要是操纵股市。
与徐翔一起被公布的还有伊士顿公司操纵期货的案件，涉及交易金额超过113亿元人民币。该公司被指开设多个股指期货账户，买卖上海交易所的股指期货。今年8月29日，泽熙投资的官网首页曾发布澄清公告，否认被调查，并称公司成立至今从未开设过股指期货账号，亦从未从事过股指期货交易。因此市场普遍认为徐翔可能是在股灾前有效控制了仓位，并在国家队救市之后成功抄底。尽管徐翔被抓事件引得股票市场叫好声一片，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应良认为，徐翔只是操纵做空股市的庞大利益群体中的一个小角色，只是一只所谓的替罪羊。他说，
基本上就是说坐庄的和这个参与赌博的啊，那个基本上都是他们自己的人，都是利益群体里边的成员，就是丢卒保车啊，就是你说他这整个从上到下都是黑透了一大片，捞到真正捞到好处的人，那些真正权贵家族会真的触动他们的利益吗？他肯定是把小喽啰牺牲几个来作为替罪羊交代一下，我认为不是那么简单的。
夏应良还谈到，尽管徐翔和伊士顿公司被查看似大快人心，但仅凭这两家公司之力远远无法真正操控股市。他说，
从中捞到好处的那些人有的可能还并没有真正触动。
自今年7月开始，公安部开展了一系列打击证券期货市场违法犯罪的行动。据新华社10月31日报道，中央巡视组还将在近日陆续进驻证监会、央行、中信集团、中国人寿等14家单位。证监会主席肖钢也表态说，全力支持巡视，主动接受全面体检。接次连番的整顿规范股市的重拳，必然会对股市走向产生影响。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股市在10月的反弹态势将会终止，此后数月仍会是震荡状态。但是即便如此，中国股市多年沉淀的沉污纳垢的确需要一场大清洗。然而也有观点质疑，对个案的查处很难对股市有根本性影响，需要制度变革。大军智库主任仲大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管理层在这个时候整顿股市并不是利空的消息，而是非常必要的做法。他说，
中国股市啊，有制度上的问题啊，也有市场一些非法操作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呢两手都要抓，你制度上的问题也要改，也要抓，那么你市场上一些非法的啊这些炒家吧也要管理。国外总是有一些反对者吧，总是用另外一种心态来看中国政府的做法，是吧？你这政府对市场管理了，有人就在提意见啊，那么你让这些非法的这些贸易公司啊，这搞非法炒作，坑害那么更多的这些股票投资者，那么你这样好吗？是吧？这样也不好，是吧？
仲大军还补充说，现在政府的问题不是管得太多，而是管得还不够。杨帆教授也同意，政府应该对大户的一些不法交易加以管理，但他表示，现在的股市制度并不需要改。他说，
股市都差不多，没有什么需要改革的。这回错就错在不应该就是改革太多，根本就不应该搞那个股指期货，不应该搞就。
他谈到，中小股民占据中国股市的80%，这和欧美股市大户和机构占据多数的状况是不同的。而股指期货的特性就是更利于大户炒股。知名理财专家、大智慧中国私募基金研究所所长洪荣 今年10月26日曾在微博上批评股指期货，他说股指期货直接间接的成了一部分投资者猎杀另一部分投资者的工具，因为在我国这个股指期货工具只有部分人可使用，即有能力使用。他指的这批有能力使用的股指期货的人，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大户。杨帆认为，目前中国政府最迫切需要做的变革，并非增加何种措施，而是取消股指期货。他说，
你的政府的政策就必须要保护这些最基本的这些中小股民，不能够设计一些东西，不管打着的什么样的旗号啊，去帮助那些大户、那些机构啊，那些大量的那些投机资本去欺负人家中小股民的，这个根本就是说错就错在这个地方，立场不对。凡是这种东西不能保护中小股民的东西，又管不了的东西，都应该取消。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据网上最新消息，因所谓寻衅滋事罪被关押2个多月的广州市公民张六毛，他的亲属在星期三的凌晨突然接到看守所的电话，说张六毛已经去世，让家属来看守所处理后事。家属当天下午跟律师一同前往看守所，可是因为双方因为能否带手机跟进入这个争执而僵持不下，没有能够就张六毛在被拘押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沟通。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所做的采访报道。
记者星期三下午3点左右联系上人在广州市第三看守所外等待律师赶来一同去看守所处理后事的张六毛的妹妹张维楚、张六毛的姐姐张武洲、前妻刘海清、网友秀才江湖吴斌以及其他网友也在现场。广州维权律师陈进学正在赶往看守所的途中。据现年43岁的张六毛的家人讲述，20多名警察今年8月15日先后前往张六毛和他姐姐张武洲的家中进行搜查抄家，并将张六毛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最初关押在天河区看守所。家人曾为他聘请看守所外一家律所的2位律师介入该案，并试图会见张六毛。看守所第一次以张六毛案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归国保管等理由拒绝会见，第二次则要求家属出具亲属关系证明。张六毛的妹妹张维楚11月4日凌晨2点左右接到本想是打给他姐姐张武洲的看守所的电话，让家人当天去看守所处理后事。
他就只是说，当时他以为我是我姐姐嘛，他说你弟弟就是说死了，说你们家里人就是说今天上午过来一趟。
看网上有说尸体现在怎么处理什么这方面？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应该还在殡仪馆里面。
没有一些任何的详细的情况吗？简单的，或者说就这么通知你们去看守所？
没有没有，我们现在正在看守所门口等律师过来一起进去了解一下情况。然后看他怎么说，因为他人转到这边来也没有通知我们，然后说人有生病住院也没有通知我们，病危也没有通知我们，然后就突然之间来一个就是说人死了的电话。
到下午5点多钟，记者联系上人在广州三看法源室等候的网友秀才江湖吴斌。吴斌表示，目前只有张六毛的妹妹张维楚和律师进去了看守所，他姐姐张武洲因为情绪激动没让进去。
只有他们一个人进去了，我们在法源室等候，上次登记了9个人，都结果又不让进了。
那警方有透露是什么死因吗？
警方说是死在武警医院，不过这个家属就今天凌晨2点钟的时候接到电话说是死在看守所，他家属很质疑这个死在武警医院的这个说法。尸体已经在殡仪馆了，殡仪馆打过电话给他妹妹，让他过去。
他妹妹从看守所里面出来以后就会殡仪馆是吧？
可能这样子的，反正你要打我电话，这些情况打不通我电话，我可能被这个维稳对象就被他们抓走了。
记者6点钟过后再次致电吴斌，吴斌表示，张维楚和陈进学律师刚刚从看守所里出来， 但因为分歧没有能与警方进一步交谈。陈进群律师说，
进去以后里面再有个大门，叫我和张伟楚要将手机包全部要存在他们的柜子里面，然后再给我们告知张六毛死亡的相关情况，就是再给我们谈。我说这个要求完全不合理呀、啊！手机我们的包是我的律师工作的备备的用品嘛、啊。张伟楚明确提出来要录音录像，他说他自己要录音，他一定要带手机进去的。他们说那就谈不了了，就一直在说要请示领导，请了请示了半天也没有下文了，然后我们就一直僵在那里。我们后来我们就出来了。
不是那个尸体在殡仪馆的吗？现在，
但是现在殡仪馆已经下班了，明天才能去。现在我们再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做。
记者星期三下午多次拨打广州市三看、广州公安局总机、广州市公安局督察大队等部门的电话，希望核实相关情况，但电话始终打不进去，都是忙音。目前网上有关张六毛的情况不多，据悉他曾任职广州中石化。后因他的一些言论和活动被公司借故开除。本台将继续关注张六毛在看守所期间离奇死亡的案件。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呢要跟您报道，就是美国现在开始调查在美国的中国隐秘电台网络。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路透社刚刚发表这一事件的报道。路透社后来援引联邦通讯委员会发言人尼尔·格雷斯的话说，联邦通讯委员会将开始调查这些报道中提到的外国所有权的问题，包括是否存在违反本委员会关于外国所有权法规的问题。联邦通讯委员会和司法部的调查都是对路透社星期一早些时候一篇报道的反应。这篇报道揭露了遍布十多个美国城市的一个隐蔽广播电台网络的存在，这些城市包括华盛顿、费城、波士顿、休斯敦和旧金山。例如华盛顿当地一家名为 WCRW 的电台不断播放亲中国立场的内容。据路透社披露，这家电台播出的很多节目内容都已被中国政府控制。在播放有关南中国海地区紧张局势的内容时，这家电台没有提及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备受争议的填海造岛项目，而是强调造成这一地区紧张的原因是有外部势力想借岛屿争议插手区域事务。这家广播电台位于维吉尼亚州，信号覆盖范围遍及华府地区，在国会山和白宫也能收听到这家电台的广播。路透社怀疑这家电台已被中国政府控制，并且这只是冰山的一角。中国不仅在十多个美国城市有这样的广播，而且正在世界各地建立隐蔽的电台网络。坐落在维吉尼亚州劳登郡的 WCRW 电台原本只是一家发射功率只有5000瓦的小电台，信号甚至都无法到达华盛顿。2005年，一家名为波德马克广播的公司收购了这家电台，并于2009年在劳登郡增建了3座发射塔，将发射功率扩大了10倍，达到5万瓦，广播信号也覆盖到华盛顿地区。然而直到发射塔建好之后，劳登郡的管理者们才发现这家电台将广播时段都租给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他的子公司 G&E。这家电台也于2011年更改为 WCRW。电台董事长阿兰·彭德尔顿说 ：“WCRW 的意思就是华盛顿中国广播。”这完全就是欺骗。劳登郡前郡议员凯利·伯克说：“他们当时样子完全像一个地方电台，并且从来没有透露他们真正要做什么。”在波德马克广播建设新发射塔的申请中，这家公司强调新的发射塔提供了保留住劳登郡唯一一家电台最后的希望。 但是申请中却没有提及他们要把广播时段租给中国国际广播公司和 G&E 公司的计划。这家 G&E 公司的老板叫做苏燕涛，1970年生于上海，1989年赴美，并在随后成为美国公民。2009年创办了 G&E 公司，但据路透社报道，目前苏燕涛只占公司少部分股份，中国国广世纪传媒公司拥有该公司的60%的股份，而国广世纪传媒公司是中国国际广播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这家 G&E 公司在全美包括盐湖城、亚特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首先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和英国官员对媒体表示，极有可能是一个炸弹导致一架俄罗斯班机上星期在埃及西奈半岛上空失事，机上224人全部遇难。一名美国官员对美联社说，截获的通讯信息显示，可能伊斯兰国应对此负责。专家们正在检查残骸是否有任何恐怖袭击的迹象，而一些专家表示，检验结果显示一些遇害者身上有弹片。专家们还找到两个飞行记录的黑盒子。伊斯兰国已经声称对这起灾难事件负责，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示任何确凿证据。埃及总统塞西驳回了伊斯兰国的说法，称那是为了损害埃及安全和稳定的宣传。美国外交官们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有85%到90%打击的是叙利亚温和反对派，而不是伊斯兰国目标。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帕特森和卢兰星期三在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作证时做出这一评估。另外，五角大楼发言人沃伦上校也对记者们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有10%是以伊斯兰国组织为目标的。沃伦星期三说，顺便说一句，他们空袭用的主要是哑弹，非常简单。俄罗斯外交官和军事官员则争辩说，俄空袭的目标是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但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普遍对此有异议，认为俄罗斯经常轰炸与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既没有联系也不效忠他们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最新的美国民调显示，房地产亿万富翁川普和退休神经外科医生卡森这两名政坛新人在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角逐中旗鼓相当。昆尼皮亚克大学最近几天在全国范围内的民调显示，川普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为24%，比较为保守的卡森仅多了1个百分点。民调显示，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的支持率为14%，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的支持率为13%。那么两人呢，在最近一次共和党参选人辩论会上的表现出色。民调数字还显示，一度被共和党内看好的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的支持率呢只有4%。他的父亲和兄弟都曾任美国前总统，不过他一直呢还在设法走出在辩论会上表现不佳的阴影。北约组织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表示，十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向我们的各个成员国和可能的对手传递了非常清晰的信息。历时3周的军演是上个月开始的，参加演习的有来自30多个北约成员国和伙伴国的36000名军人，他们正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进行高强度训练。斯图尔滕贝格表示，北约不寻求对抗，但是我们准备保卫所有的盟国。俄罗斯总统普京被福布斯杂志评为全球最有权力的人物。杂志评论道，普京继续证明了他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权力强大到可以为所欲为并且不会受罚的人物，他已经连续3年蝉联榜首。德国总理默克尔取代美国总统奥巴马登上权力排行榜第2位，奥巴马滑落到第3位。那么教皇方济各被评为第4位最有权力的人物，与去年的排行相同，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位列第5，比去年下降了2位。日本首相安倍的排行榜上升幅度最大，上升22个位次，名列49。 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